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完成。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显出来。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完成。那摩西所传的就留下了记录，那就是旧约。主耶稣基督所传的那是恩典和真理，他留下的记录。那这次的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愿意在一个周末的时间一同来看旧约。当然全本的旧约是39卷，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式的想大概把它看一下，所以这一次我们事实上只能做一番的纵览。我们好像老鹰从一片丛林飞过，我们只能鸟瞰一下，我们只知道是一片丛林，但是我们不可能树。所以如果大家指望想知道创世纪，或者了解更多出埃及记，或者了解更多的撒迦利亚，你可能就会失望，因为我们读创世纪读一下，但是想听听听一下，然后就到了出埃及，然后就结束。那么所以呢，我们目的就是希望我们一同做的这个讲解，来到基督的学校，好像上课一样，我们呢把神的话，特别是旧约部分，希望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认识，格调的认识。我们希望能够掌握的更多，到底圣经在旧约里面所要启示的话是哪些，能让我们明白的认识。那我要讲进去的部分也是刚刚我们的旧约，所以要请大家忍耐，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针对我，针对我刚刚开始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所以如果你已经蒙恩的有好几年了，那么你不妨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但是我希望说这一次就为我预备这段时间呢是非常宝贵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刚才所读的圣经是律法和恩典和真理是相对的。那么律法呢是借着摩西传，摩西是神的仆人，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的律法对恩典，这里摩西对基督。那么我们说过，关乎律法的种种，这就是旧约；关乎恩典的种种，这就是新约。那么感谢主，我们一共有39卷旧约，有27卷的新约，那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如果我们要对旧约有一番的纵览的话，那首先大家最基本应该知道，旧约一共有39卷。那么这39卷大概的次序，大家稍微有一点概念。所以我想为了帮助大家，我们好好翻到前面的目录，翻到前面的目录。当然这个第一卷是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一卷的马太福音。那么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能大概把这个次序把它背出来。那么大家你看到这个创世纪的下面有个简写是创，出埃及记的简写是出，利未记的简写是利。那么大家如果稍微背的话，你看5个5个一背就很容易。创出利未生出使者撒撒王王代代拉，然后呢是于是国是真传歌再演哀，然后呢约旦尔格尔摩格纳纽哈三代亚玛，所以应该不是很难背的。如果大家如果能把它背过来是最好的。那么当大家仔细读这个39卷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就是创出利未生这5卷书呢， 普通称作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主要是说什么呢？摩西五经主要是讲的律法，所以整个旧约整个的主题最早最早时代出来是集中在摩西律法书，如果就是狭义来说是这个摩西，就是广义来说是这个整本的旧约。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要问旧约是什么，旧约是讲律法，那么讲律法最能代表律法的哪几卷书，当然就是摩西五经。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一开始是律法书。那接着下面呢，是从约书亚开始，约书亚，然后苏士德沙沙王蒙代代拉，那么一直到王蒙代代拉，然后呢于斯伯斯真等等，一直到王代代拉，那么一直到以斯拉记，就是从约书亚到以斯拉记，那么这是不跟我们称它的历史，因为是说了一个历史的。然后接着下面呢，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还有雅各。那么这五卷书呢，我们不能称为智慧书，或者有一个简单称它做诗歌，圣经的诗歌部分，或者说是圣经里的智慧书部分。那么在如果在新约的长谈中，诗篇来代表。那么诗篇严格说来，不光是诗篇，也是包括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各。那么这个算是它的、智慧书。那么然后从以赛亚书呢，大家一直读到马基书，一共是17卷书。那么这17卷书呢，就是先知书，是讲的为何讲先知书。所以整本的旧约很简单，是分作四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律法书，第二大部分是历史书，第三部分是智慧书，第四部分是先知书。我想这应该是很简单的。如果我有机会考大家的话，我会问大家，那么39卷是分哪几部分？对，应该很简单，每一遍都应该回答出来的。那我们讲旧约不可能完全离开新约，是不可能的。旧约的确是神的话，所以如果旧只有旧约的话，就好像伟大的交响曲一样，但是它是未完成的交响曲，神的话没有说完。那今天所有的拉比手中的圣经，很可惜，是伟大的交响曲，但是未完成的交响曲。只有基督徒手中的圣经，等到新约完成以后，神的话才说完。旧约是神的话，但是的话没有说完，神的话只有一半。如果大家要明白圣经的话，你就需要新约的圣经。这是为什么许多旧约的拉比他也解释圣经，但是因为他把神没有说的完的话去解释他，结果呢，你看他常常不是那个最后的结论不是神，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有的时候妈妈跟孩子说你给我出去，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当然不高兴的，他以为妈妈要他出去。所以如果妈妈的话没有讲完，他就开始解释，他就会觉得妈妈为什么这样叫他出去。但如果他忍耐一点，你给我出去买两打鸡蛋回来，你看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旧约，我们只听见你给我出去，但是我们忘记了事实上是你给我出去买了两打鸡蛋。所以我们一定要忍耐把这个话题，等到你听完了主所说完全的话，这个时候呢，你旧约很多话不明白，你可以用新约来解释它。因为现在神的话整个都讲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旧约里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一共是12章。那如果大家翻到但以理书最后一章，我们好好翻一翻，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12章，到了12章呢，你看已经差不多话就讲完了，神借着但以理书所说的话差不多说完了。 那么好，请大家注意到第十二章第四节，但愿你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虽然神启示但愿你把一些预言说出来了，但是结果但愿你要听一句话，但愿你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听但愿书，你听不懂，你看不懂，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书，它是隐藏起来的。不过这个不是永远，也不是永远封，有一个时候它要解开。所以下面说，直到末世，什么时候末世来到了，那但愿书就破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末世是什么时候？那是隐藏的。全本新约，神借的全本新约的话说完了，尤其是到了启示录，那接着我们好不好看启示录最后一章？我看启示录最后一章，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和但愿女士的口气完全不一样？就是但愿女士，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所以也就是但愿女士，你怎么读都读不懂的，因为神把它封起来。虽然神说了，但是把它封起来。那么，但是等到什么时候呢？一定要等到末世。到了一定的时候，现在你神就把话解开了。所以现在你读到启示录，你会发现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所以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是启示录这一卷书是可以听得懂的，不是听不懂。那很多人说启示录很多的表号，很多的七晚七运七号，大家读不懂。不，这是因为你没有留心，你没有留心读书。如果你留心读书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读懂启示录。为什么？因为启示录不是要把它封起来，启示录是要把它解开。那么下面说什么？因为日期已经来了，所以现在就已经是末世了。所以等到神借着约翰写完启示录，然后二十七卷都完成以后，现在神说我的话讲完了。神的话讲完了。意思就是说，神整个的话语就像他的宇宙一样。为什么科学家他今天能够解析这个宇宙呢？非常的简单，因为神已经创造完了宇宙以后，他就歇了他的工，啊，就不在工作完了。因为他歇了他所做的工，所以整个的宇宙呢是个封闭的形态。就现在宇宙不再和别的，如果在一直做工一直做工，这个宇宙一直和外界接触。现在你看见整个的宇宙已经可以说这个做完了，就先休息了。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储藏在宇宙里面的能量不会改变。所以现在科学家们才会找出来说，这个所谓能量不灭或者能量不变，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你能的这个形状或者能的形态可以改变。你可以从热的能量然后变成光，发出光来。那热是能，光也是能，声音也是能。所以你可以从不同的形态，一个形态转到另外一个形态。大家知道，因为神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整个的宇宙呢，你看见它能量是固定的。那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无论是近代科学也好，近代物理、早期的物理也可以，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所有宇宙的那个不变的定律，所有宇宙这个不变的宇宙所有的定律，是完全从这里找出来的。然后物理学家他就试着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能量虽然是一个数量，但是能不能因为这个宇宙是 宇宙，我们叫这根本是动的，所以能不能用一种的那像运算机之类的东西来表示它？那么然后呢，就希望从那里能够导出一些结果出来。结果你就会发现，现在物理学家所能找到那些许多的定律，都是从这里导出来，很稀奇，很稀奇。现在你可以解释这个事，因为现在话说完了。所以呢，现在在这个整个封闭的宇宙里面，你会发现说，你可以从这一段来解释另外一段。那么这个就是科学家们所做的事，神的话也是如此。当神把旧约新约通通讲完了，那现在整个的神的话，圣经就是个封闭的系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解释，因为神的话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你就觉得你怎么解释神的话呢？你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大家如果问科学家们，他们做什么事呢？你说你怎么找到一些，你怎么会有一些发现呢？其实科学家是用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创造。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科学这样成为，科技这样的发达。那同样的，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话，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乃是神在新约里面一共讲了27卷以后，那这个时候呢，66卷圣经放在一起，我们现在就能明白神的话。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旧约是神的话，没有错。但如果你只要旧约，你把新约放在一边，就像今天许多犹太拉比所做的。那么在他手中是神的话语，但是那是未完成的交响曲，是伟大的交响曲，但是没有完成。那么如果你试图要解释他的话，你会发现说，你会发现你没有得到所有的资讯，因为你缺乏有一部分的资讯，所以你结论常常是错误。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这虽然我们是看旧约代表也好，或者看旧约中来也好，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明白旧约，或者对旧约做一番的简介，或者做一番简单的认识，我们不可能离开新约。新约许多时候，很多旧约里面的解释是从新约来的。比方说，我们怎么明白旧约？旧约的特点在哪里呢？所以你看，那把钥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就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的。那现在你就知道说，啊，原来旧约它重点是在律法。那么这个律法是从谁传？是谁传的呢？是摩西传。但是新约呢，很明显它是讲的恩典和真理，却是由耶稣。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发现新约跟旧约有平行，它是两个完全平行的。你看这个等于好像两个半球一样，如果你光有旧约只有半球，现在你需要新约跟旧约放在一起，那是一个圆的球。那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我们虽然今天讲旧约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新约呢，大家都知道有27卷，泰格路约图国里米加布菲西这些体系多门万亚米比约约一起一共是27卷。那么大家很清楚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福音书的，那么这个福音书呢，刚好是被什么？被律法用的。旧约的灵魂几乎是律法，新约的灵魂几乎是福音，那毫无疑问是福音。所以你看，是律法书对相对于这个律法书这个对应于讲到律法书的时候，你看见摩西；讲到四本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就看见自己。所以一念旧约给我们看见，旧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律法，新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福音，大好。两个人都是非常重要，不过一个是神的仆人，一个是神的儿子。当然在旧约几乎最大的人物是摩西，毫无疑问。 那么在新约最伟大的人物当然是弥赛亚。不过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你拿旧约的摩西或者以利亚和主耶稣放在一起，就好像在摩利亚山上，不是，正好在变化山上的故事。那个彼得到底他是犹太人，所以呢，他当他在变化山上，他看见旧约最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他兴奋的不得。那当然，他跟随我们主，他就知道我们主是怎样的一个主，尤其他已经承认了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的神的儿子。现在你看，在变化山上，两个旧约的人物，一个新约的人物。那彼得呢？他实在太兴奋，一个兴奋，彼得下来如此，彼得的话藏不住，他心里有一点点的喜悦，他一定表示出来。所以在十二个门徒里，彼得的话最多，他不管怎么样说了再说。在十二个门徒最喜欢表现的是彼得，所以他也不知道讲的对讲不对，他说的就是。所以那时候一兴奋呢，他说：“主啊，我们被征召，让我们把三座城，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为你啊。”在摩西在彼得的感觉里面，当然有一个属地。然后第二呢，也许是摩西；第三呢，也许是以利亚。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是不是？结果呢，云彩就把摩西和以利亚给遮盖了。然后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等到他再定睛一看，不见一人，却见耶稣。请我们记得，在宇宙里面，神的仆人永远不可能和神的儿子放在一起，这是不可能，没有第一、第二人的，没有这种事情。神的仆人和永远是神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在神的心目中，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因着神的心目中只有他的爱子，虽然他使用过摩西，但是摩西和神的儿子一对比的时候，你看见他好像消失了，有云彩遮盖他。他们虽然在旧约的时候曾经轰轰烈烈率领以色列人做了许多的事，丰功伟绩不错。但是经过自己没有的，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说耶稣为神的儿子比摩西更有的。所以从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你看这一面是律法书五卷，一面四卷的福音书。那么因着律法，当然结果神就和人立了约，神所立的约就是所有愿意和神签约，那么就是他的百姓。所以你怎么知道旧约的百姓是谁呢？那是你要问谁和神立的约。如果谁和他签了合同，那么他就受了那个约的约束。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旧约的百姓。那么好了，那么这些旧约的百姓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是从旷野。你记不记得西乃山神把以色列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拯救出来，然后他们大概走了50天的路程，到了什么？到了刚好是五旬节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五旬节是讲圣灵的，大家都心里很清楚，但是旧约有点忘记。以色列过了逾越节以后50天。到了逾越节那天，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有200万以色列人站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他们和神立了约，就好像在合同上面，他们都签了他们的约。所以我们说，这就为什么叫做旧约。那么，这个旧约的百姓，乃是这些人和神立约的人，就是旧约。那么神和他们立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在那以前，他们是神立约的时候，就是让牛和就是有一些祭牲献上以后，那么他们的血就放在盆子里面，那么有一半的血呢就洒在祭坛上，还有一半的血呢就洒在百姓头上。那么这样的话呢，神就和着。那么那个血呢，就是他们立约的标，那个血，摩西说是立约的血。 那么摩西那时候已经预备好了约书，就是那个约书其实就是摩西的母亲，简单的来说是十条诫命，但是广义的来说实际上是等于像摩西的母亲，是神和人立约的那个书。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就根据这些话与神立约，那么这个约呢从此有生效以后，那么很明显，如果以色列人遵守合约的话，神就祝福他们。那么为什么就这个约因为很重要，神知道人有软弱，神知道今天人呢神知道说人今天不能够抓住，不容易抓住神，尤其是大家都还记得，就是挪亚的故事，你记得吗？挪亚方舟因为八个人经过了大的洪水，那么等到有一天他们从洪水里出来，你想挪亚心中一海神的感慨，多少人就这么在洪水里被出去，而且你远远还可以看见在那个洪水上还飘着，但是这么，但是很稀奇，为什么神特别拣选他们一家八口，把他们放在方舟里面，然后蒙了保守，最后呢他们从那里面出来，从这个方舟里面出来，等到他们的脚踩在亚拉拉山上的时候，我想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挪亚他心中的感触，神是何等的爱，神特别的眷顾，到底我们这个家有什么比别人更好，为什么好像是特别爱我，叫我们今天蒙了保守，尤其经过了那么大的洪水，那尤其经过那么大的这个神，根本他们等于落在神整个震怒底下，现在回过头去看都会叫他心中大哉。那现在问题在这，他们从这个方舟出来能够证明一件事，神是在爱他们，但是为什么神爱他们他不能解释，你能解释为什么神特别爱他们，是不是他比别人更可爱？不是的。所以你神爱他们，就是因为神爱他们。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和什么和挪亚的信有关系，信心有关系。但是现在不光是挪亚这个人，还是挪亚的家。所以很明显的神的爱临到了挪亚的家，然后最后神把他们关在方舟里面，然后呢，经过了大的风暴，最后呢，他们平安的。终于着陆在亚拉山上，所以我们能想象得到他们心中的感触是什么样的感触。那问题来了，那今天呢，神爱我，不错，但是神爱我，我不能问他你为什么爱我。那明天呢，神如果不爱我，神是自由的神，他今天爱我，他可以明天不爱我。所以问题就是，一面你觉得主的爱。但另外一方面呢，那么以挪亚知道会为什么所有人都淹没在洪水里，因为罪孽。那不错，现在他们从挪亚出来，然后呢，挪亚生儿养女，那挪亚怎么能保证说他们就不再犯罪？如果今天就犯罪的话，如果再落在神的，那再又惹起神的愤怒，那么好了。今天也许因为某一种原因故的缘故，神爱我，那么会不会到一个时候神又不爱我？就像很多基督徒一样，你刚刚蒙恩得救的，刚刚蒙恩得救非常喜乐，就像我们经所唱的那首《再聚好像再聚》一样，所以一天到晚你总是喜乐，总是唱歌，而且主也保守你，你能够远离罪恶。许多时候你很有舍得，也受很多的约束，很明显的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你犯了罪怎么办？有一天你撒了谎，有一天你犯了罪怎么办？那现在我们要说，难道是不是我唱诗歌的时候，我聚会的时候你就爱我？那么现在如果我犯了罪了，我失败了，那是就不爱我了。所以让我们记住，人今天是脆弱的，所以为什么许多的婚姻等到两个人走过地毯的那一端，一同组织家庭以后，你看见他们中间有爱的错，但一个婚姻的能够持续和爱的保证发生很大 当然做蜜月的时候彼此相爱，但十年以后是否仍旧彼此相爱？在美国啊，你若要知道两个人结婚多久，你可以用一把尺来量。怎么量法呢？很简单，如果这个夫妇啊，你看他们怎么开车，开车你从背后看过去，如果两个头是一个头是刚好过蜜月。但是呢，等到啊，没有等到你会发现，如果一个头啊在窗子这边，另外一个头在窗子那边，你肯定他已经结婚十年。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你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说爱需要保证，尤其等到日子久了以后，所谓日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慢慢的，这婚姻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和什么发生关系？当然和你的保证发生关系。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能有神的保证？神是爱没有错，但是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个爱不改变颜色，这个爱不褪色？那我想，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保证的话，我们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就好像很多的婚姻都是如履薄冰一样。先生稍微离开家久，先生如果到一个地方，你发现说可能试探多一点，你会发现你不管妻子多么信任他的先生，心中总是觉得有几分的不安。所以我们看看爱的保证是不一样的，神是爱没有错，但是现在尤其在挪亚身上，神的确是爱，但是我们要问这个保证的什么地方。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可以抓住人，人抓不住神。所以神和人来往啊，人和神来往，你看人最没有把握，神有把握，因为他是神啊。看见没有？有两个人是救人的人，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这个以扫生下来，圣经上全身都是光，对吗？那么雅各呢，一生下来全身都是光芒。所以你看，你们雅各本来希望做老大，结果很不幸给哥哥抢先一步，所以他不甘心，就抓住他的脚跟。但是为什么抓得住他呢？因为他全身都是光。所以现在你明白，这雅各能抓住这哥哥，但他哥哥呢抓不住他。所以你明白吗？所以雅各的特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特点，成功有一个秘诀会抓才可以。所以你拿雅各跟摩西比较的话，你看见雅各给他20年，他出去的时候孤家寡人一个，回来浩浩荡荡，牛群羊群无数，这是他舅舅。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这个四个妻子，十一个儿子。所以先你想想看，这个实在说来是很刚刚回来，但后来又是在路上又生了这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他实在是成功的人，但是摩西就不是他。摩西40年，结果还是看羊的，你看他窝囊的很，这个羊还是他自己的，还是他岳父的。所以你如果把这两个一比起来，你看为什么雅各很成功，雅各会抓。所以现在你发现两个人谁吃亏呢？当然是以扫没吃亏嘛。为什么呢？因为以扫抓住他全身的光滑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他的抓住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成功的。所以我是用这个来给大家看见，你看这是两造在一起。如果雅各如果跟以扫在一起的是两造不错，但是两造在一起这个来往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一边就吃亏一点。那如果人与神来往的话，当然神是信实的，你若认识神的属性的话，毫无问题，我们应该能安心。但是问题到底是人跟神太悬殊，神是绝对的，你看见吗？神他能的确能抓住我们，那我们抓不住他。所以神知道我们不过是这样，神要我们安心。爱不只有爱，而且给爱的保障，这是非常。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神明白，神知道这个挪亚心中七上八下的情绪。那我们知道挪亚后来也软弱，你记不记得他在葡萄园里面他有喝醉酒，所以挪亚他知道他自己的本性，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软弱，什么时候变得他不知道。那么是不是这样神就祈求他，神就不要他，神就把他放在一边？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每天一天到晚，我们这个就是七上八下。心情好一点，我们在天堂；心情不好，就往地狱跑。那一天天堂地狱不知道跑多少。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基础不能做。你看见，所以这个约非常重要。什么叫约呢？约什么意思？约就是说，神知道挪亚七上八下，所以他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约。那个约什么意思？神愿意把自己圈在、限制在他的约。神是完全自由的，谁都照顾他。但是现在呢，神为了迁就我们、抚救我们，他说好了，我和你们立个约，这样你们就安心了。我和你们立个约，我就受了这个约的约束。那么因为受了这个约束的缘故，那么好了，你现在就可以相信，你就可以相信。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和挪亚立了约，然后呢，那个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彩虹。这个彩虹严格说来啊，是给神看的。这个很幽默，好像呢，神忘记，大家一看这是好像啊，这不是，好像他忘记了，但他每次一看见彩虹，他就想起来。你看，其实神不会，神的记忆力太好了，神不可能不记得。但是不要忘记，这种语言什么语言？这个语言就是迁徙救我们的语言，知道我们担心，知道我们抓不住，所以怎么办呢？所以神现在他就谦卑他自己。所以神和人立约是神非常大的机会，非常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这个领带是怎么来的？有人告诉我们说，领带啊是早很早很早这个夫妻啊在争吵的结果。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太太头发很长，所以吵架的时候先生一下就抓住了太太。但是呢，太太抓不住先生，先生头发是短，所以替他发明了个领带。所以下一次呢，你抓我的头发，我就抓你的领带。那么这个好像是彼此，所以弟兄姊妹，我用这个比方，就让弟兄姊妹明白说，许多时候神抓得住我们，我们抓不住他，那么怎么办呢？按手摆我。你如果神不做什么，你一点做，你无可他奈何。但是感谢神，今天神如果要和人来往的话，他把他自己限定在了你这里。所以现在你只要看见彩虹，就告诉我们说，神再也不用水来灭这个世界。所以最后这个世界从旧天旧地变成新天新地，是用火来灭，不是用水来灭。今天可以玩水枪不错，但是水枪不会毁灭这个世界。倒是原子弹呢、核子弹呢，这些东西倒是可能。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武器都玩都是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神的应许就是神的应许。所以用这个大概就明白说，神怎样和人立约。那么在西南山也是。所以大家如果读到这个读到以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么在西南山神就对200万人立约。那么立约的时候有个凭据，那个凭据不是太好，那个凭据乃立约的血，有羔羊流的血。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立约的血，我们就晓得说以色列人是立约。那么这个约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以色列的履约执行这一条约了，所有的祝福都是他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他们照着十条诫来做，照着律法来做，每一条都遵行了，那现在神可以祝福他。神不能说今天我情绪不好，我不高兴，我不祝福，不，他不祝福也得要祝福。为什么？根据那个约，神已经说了，是一定要算的。那么所以这很清楚。那么但是呢，如果以色列人没有遵行的人毁约了，那么怎么办呢？神就根据那个，就根据他们毁约的情形审判他们。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如果以色列人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神非祝福他们。但是呢，如果他们失败了，如果他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没有遵行那个律法，那么律法书上的咒诅就很自然就临到他们。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只限定谁和神立这个旧约，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没有份。我们这些外邦人，你看见了，他们如果因着遵行律法蒙祝福了，那么他们就蒙了祝福，和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他们因着得罪神了，结果受了咒诅了，和我们也没有关系。所以圣经说，我们乃是在这个约以外的。那么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就是旧约。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约呢？因为我们有旧约全书，有新约全书。那为什么旧约叫旧约全书？不要忘记，当初神和人立约的时候，最早的约书是十条诫。但是后来这个十条诫，神继续的说话，继续的发挥，那么就是整本的摩西五经，那么最后就是整本的旧约。所以这个书，所有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旧约怎么对待以色列人，是根据旧约来对待他们。所以这一点我比较清楚。那为什么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因为神和他们立的约。所以这个约束的范围呢，乃是所有当初在西乃山和神签约的，那么这就是以色列人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的祸和福都和他们的实行有关系。如果他们遵守了每一条诫命，神便祝福他们。所以什么时候他们不对的，什么时候他违反了神的诫命，那么神的咒诅当然就临到他们。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他们到了西乃山，后来不是摩西还没有下山，他们就拜偶像，拜了金牛。那么拜了金牛的以后，神就跟摩西说，因为摩西是个中保，你记得立约的中保，他是摩西，是摩西在中间来看两造的，这一边是祭坛，这一边是百姓。所以音乐的血是洒在祭坛上，是代表神的一方，然后洒在百姓这一方，是这是两造，你看你们。所以他们两造在立约的时候，那么一面是祭坛，一面是百姓。那么当然新约的话很清楚，这个祭坛就指的十字架了。所以立约你看一是两面，一面是十字架上的血，一面呢你看见我们主耶稣的血就洒了我们心中的天亮，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那个被洒血的百姓一样。那这是新约。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这是两造。那么旧约的中保是谁呢？旧约的中保是摩西。摩西在中间来看，结果你看现在等到毁约的时候，你看所以神就找中保，你看现在他们已经毁约，所以根据那个约神可以完全把他们签约。但是你记不记得摩西呢就为以色列求情，然后就提醒神说，其实神以色列不光和神立一个约，以色列和神立了两个约，有一个约是和亚伯拉罕，那个约是没有条件，那个约是永远。根据那个约，神应许亚伯拉罕，神答应亚伯拉罕，就是他的子孙要像海边沙那么多，还有迦南这块地要给他们。那个约因为是无条件，那个约因为是永远约。所以呢，现在你看见神对待以色列人，他是在这两个约之间去取他的平衡。所以你看旧约以色列人他的历史，一面是旧约是西乃山的约，还有亚伯拉罕的约，两个中间取得平衡。所以当神要迁念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的祷告是什么？摩西祷告不是根据旧约，不是根据西乃山的约，是根据什么？是根据这个和亚伯拉罕所立的。所以就提醒我们说，你纪念你是亚伯拉罕的人，你是怎样答应过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在海边杀了，如果现在你把他侵略了，那么你的这个约你怎么办？而且这块地要赐给他。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你如果读旧约，很多地方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以色列。再举个例子，比方说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这就是这你看见吗？所以等到所以神就根据旧约来对待他，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就开始漂流全世界1800年之后，到处像贫穷一样，成为笑谈，成为祭祀，你看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到了1948年。虽然他们还没有悔改，那神居然把他们带回来，为什么？因为是要纪念亚伯拉罕。所以简单的来说，神就在旧约，你看神和人来往的时候，来做根据。那么我们特别要记得， 讲到旧约的时候，它重点是重在什么？是重在西南山所里。所以律法乃是本是借着摩西的。那么现在大家明白了，那么所有在签约的这些人，就是神在旧约里的百姓。那么这些百姓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像海伦之家。那么现在你看见他们就成为合神立约的百姓，那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西南山开始。所以从那以后开始，他们就产生历史。那么这个历史是从那么记载是从哪里开始呢？就从约书亚之记一直到以斯拉记，所以这是他们的历史。那么但是不管，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这个神属地的百姓有一个历史，那个历史它的记录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拉记。可是他们的生活到今天为止，你看你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那个的确就是以色列生活的历史。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仍旧生活，神仍旧对他们说话。所以如果讲到这些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地上百姓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生活的话，那么很有意思的，那就是五卷的旧约。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诗都是来形容经历，在旧约神借着诗歌来发表这些旧约神的子民他们在神里面所经过的种种，是用诗的题材来大表示出来。所以如果讲到以色列的今天，它种种很明显的就是诗歌所代表的，所告诉我们。所以大家如果读旧约的诗歌的部分，尤其是从约伯记里到雅各那五卷，那大家不要忘记，那五卷的的确确把以色列人，不管他在什么，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个不是不光是历史，就是这个才永远是今天。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他们的经历是诗篇，是约伯，然后是雅各，这些经历就是他们经历。到今天，他们还是那个经历，因为这个是不受时间限制，所以我们说它是今天。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以色列的过去，那是历史书告诉我们从什么地方，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拉。但如果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今天，特别讲了以色列人经历，如果你不讲历史，讲他们的经历来说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诗歌所告诉我，就是那五卷的智慧书所描述。那么然后诗歌完了以后，接着大家知道就是十七卷的先知书。那么这先知书呢，说到以色列的未来，说到他们的前。因为现在这些先知们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那么他们要问，到底以色列有没有前程？尤其当他们曾经做了王国奴，我们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问说，我们有没有明天？那么等一等，你看见不光是巴比伦，然后呢又来了波斯大帝国，等一等又来了希腊大帝国，最后来罗马大帝国。所以，如果你读整本旧约历史，你很明显的发现说，许多时候以色列人都在异族的压迫底下，你怎么解释他？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有没有前途，以色列有没有将来，有没有明天？那么尤其当他们被压迫的时候，他们心中都巴望说，巴不得有一个，巴不得有一个人能够像摩西、像大卫一样，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种情形。但是慢慢慢慢，他们才发现，事实上呢，他们在等候有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来要拯救他们脱离异族的群体，要叫他们从所有的这个敌人的捆绑和压迫底下完全拯救出来。所以他们心中就浮现了盼望。每次他们读这十七卷这个先知书的时候，那么请我们记得，以色列会安慰说，我们是有明天，我们是有前途的。所以这个就是新约旧约的十七卷先知书。所以大家如果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很清楚的，这个以色列的由来，如果讲到源头的话，那是前面的五卷律法书，创出的以色列。那么因着和神立约，现在神得了一段百姓，这段百姓是从埃及拯救出来的。 然后在西乃山，他们与神相会，不光与神相会，而且与神立约。从此以后，你看，以色列人被绑住了，神也被绑住，他们两个两造都受了这个约的一个约束。现在，当以色列人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遵行律法，神愤怒不住他。如果神不祝福他们，神就变成不义。神要维持他正义，神非祝福不可。所以这是旧约的特点，这也是旧约的精神。那么好了，然后你就看整部的历史怎样从约书亚一直到以色列。所以这是他过去的部分。可是如果我们要问世世代代每一个时候以色列他们的经历是什么经历，你要知道他的心，如果你要描写他的心里的世界，这个心中的世界是什么来描写出来，是诗歌描写的。所以我们知道不光诗，散文当然也可以，但诗呢乃是非常细腻的，它可以用很少的一些话来发表最多的感觉，所以这个就变成那五卷诗的特点。那么然后很明显的能够把这个旧约那些圣，那些圣，旧约的圣徒，他们在神面前有许多很宝贵的经历，然后呢就写在这里面，那是指着以色列今天。那以色列将来，以色列将来呢，那就是这个十七卷的圣经所告诉我们。所以现在如果看完整本的旧约的话，你就发现说律法和律法的子民，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和长的未来。好，我就把旧约就讲完了。这是很快的，我们看一下。那么同样的，你如果仔细来看新约书，新约你看见四福音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教会的起源从哪里起来？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是蒙恩得救的人，乃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看你很稀奇，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与主立了一个约，那个约是什么约呢？那个约乃是新约。我们怎么知道呢？这就是我们主设立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拿起杯来，他怎么说呢？这是我所立的约，立约的血。那立约的血那四个字和旧约摩西所讲的立约是一模一样的。不过那个约是旧约，现在我们的约呢是新约。所以现在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的。那旧约是怎么立的？旧约的血是牛和羊的血，所以牛和羊所流的血不会遮盖罪，所以旧约的罪通通遮盖了，没有除掉，是遮盖的。我前两天到 TV 去要录影前一定要稍微的休息一下，那我这里有个剧，那么大概这个他们觉得有字不好看，所以呢就抹一抹，抹一抹实在看不见，所以有一天没有抹你看得见，有一天没有抹你看见。所以抹一抹是什么意思？抹一抹不是我的罪，没有，抹一抹是把遮盖。旧约所有的罪都是这样，都是遮盖。所以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只有主耶稣来才能除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比旧约牛和羊的血是更贵，它一面是除去，但是不要忘记那个血有两面的功用，一面旧约的血产生了旧约，新约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产生了新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很稀奇。现在呢，我们和神之间也立了约，那你说我们从来没签过，这怎么就有了这个约呢？你不要忘记，在旧约里面，那个旧约啊，就是西乃山的约是两方签字，两道都签字的。这个神那边签字的，以色列这边签字，所以你看这个很清楚。但是新约不是，新约呢，事实上呢是按照什么呢？是按照亚伯拉罕约，那个原则是根据亚伯拉罕约，不是根据旧约。那亚伯拉罕的约是祝福的约，所以你看这个约里面主要的重点是祝福。但旧约西乃山的约是有祝福有咒诅，你明白吗？那么在亚伯拉罕的约呢，它是一个完完全祝福的约，没有这个完全祝福的约，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福，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才能亚伯拉罕的福，尤其读加拉太很清楚的。那么好了， 谁喝掉包含什么利率？大家还记得你若读创世纪第14、15这样的话，那当时两造立约的时候是哪些寄生？寄生啊，比方说牛啊、羊啊、什么鸽子啊，那么拿来以后，然后呢，也许七个切怎么样弄好了以后，然后就切一半，切一半以后呢，那么一半放在这一边，一半放在那边，那么当中就是一条路。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的签，那个时候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签约的两造啊，两个人呢就并肩的，就从那个两半的寄生中间那条路，如果走过去的话，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那么两个人就算是一个。所以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签，那么跟那个时候就是典礼是这么简单，两造要签约，我们找寄生，然后把寄生切了一半，那么放在地上，那么中间留出一条路来，那我们两个签约，我们等于手牵手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来。等到我们两个一同从那边出来的时候，好，这个约就成立了。那么现在你一定要遵守这个约，所以古时候的约是这样，是这样子的一个约。那么神就用这个背景来告诉我们他和亚伯拉罕要怎么立约。那么如果大家读那段故事，等到神要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睡着了，一个人睡着什么事也没有做，是不是？你什么事也没有做。那么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结果有一个火把，烧着的火把，从这个两个中间怎样经过？这个烧着的火把代表神的荣耀自己，所以很明显的，当神和亚伯拉罕立这个约的时候，你看见是神自己走过去的，亚伯拉罕还在睡觉，什么事也没做。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告诉我们这个约是什么？是片面的，是单方面的，意思就是这个约是没有条件。亚伯拉罕，你不管怎么样，神已经签了字。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恩典的约，是不是？这个约不光是恩典的约，而且是永远的约。所以不是因为你好，神就赐福你；就是你最软弱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约仍旧生效。不过神会提醒你。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旧约的故事，你看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他生了以实玛利，对不对？生了以实玛利13年，神都不和，神都不理他，神都不显示，不对他显现。然后呢，过了13年，神和他显现的时候，这是他失败的时候。那么现在亚伯拉罕想，这些玛利，你看我生了以实玛利，那么神大概不喜欢我，或者神大概他可以赐福给我。但是就在那个时候，神再一次提醒亚伯拉罕，那个约定就有效。所以大家记得，这个约是永远的约，约是没有条件的约。这个约背后所代表是恩典。大家不要忘了，你如果读加拉太书的话，保罗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那个原则还是跟亚伯拉罕的原则。所以再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一生下来什么都做好。所以就是你蒙恩得救以后，你发现你什么也没有做，你就蒙恩得救了，是不是？你要做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做。从前有一个传道人呢，他传了福音，他在帐篷里面，他大概10点钟的时候，他就把就把帐篷就把收拾起来。结果要收拾完的时候，有一个明星几乎就跑来了，他。那么他一再道歉，他说：“传道先生，我应该8点钟道歉，我没有想到这个。”10点钟才到，他说：“我现在就想知道说到底我怎样做才能得救。”那么那个传道先生就摇摇头：“太晚了，太晚了。”他说：“怎么太晚太晚？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8点钟来的，结果呢，我10点钟来就晚了2个钟头。”他说：“不是晚了2个钟头，晚了2000年。你来太晚了，不是你来晚了2000年，为什么？”因为所有要做的主耶稣在十字架已经为你做了，你已经完太晚了，所以主耶稣已经留了他，所有都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和神立的约，就好像亚伯拉罕和神立的约一样。我想每次亚伯拉罕想起他和神立约，他一定是觉得蛮稀奇，为什么神这样恩待我？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和神所立的约都是如此。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些人乃是合神的约，新约。那这个约不同了，你看见吗？这个约，你看见主的血是洒在我们的天梁上。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因为如果良心有亏的话，我们就抬不起头去看见。我们怎么能来到神面前？ 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认定自己的罪身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的良心就洗净我们天良，那我们好像是洒血的百姓一样，我们就得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你看见神不光得着一个地上的百姓是赐给我们，神今天也得着我们属天的百姓，一半的血是洒在祭坛上，今天新约那是指十字架，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的确是祭坛所预备的，另一面你看洒在我们身上，那谁做了我们的中保？当然不是摩西，基督耶稣做了我们。所以现在大家明白，我们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有一般的子民产生，这一般的子民那是神属天的子民，就是基督教的产生。那么根据保罗的话说，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些在基督耶稣的人就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呢？那比如说亚伯拉有两般的子孙，有一般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还有一般的子孙像什么？天上的星。所以感谢主，稀奇不稀奇？替地上的沙那么多，代表神属地的百姓；天上的星那么多，代表神属天的百姓。好了，然后呢，我们要问这个属天的百姓是怎么诞生的？五旬节你看教会诞生很清楚，是不是？那么然后呢，不光如此，然后呢，接下来的，那么这个属天的百姓他是怎么开始的？最早是怎么开始的？所以你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是历史书，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神的教会是怎么，神的教会是怎么，他尤其是五旬节以后，你看圣灵是怎么做工的，怎么开始的时候福音送到希伯来的世界，到了他心脏地带耶路撒冷，然后呢到了十三章以后，你看见福音就是到了希腊的心脏地带，到了希腊大帝国的摇篮，到了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腓立比。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征服早期的希腊大帝国，尤其是马其顿的话，你只要把这三个地方拿下来就可以，一个是腓立比，一个是帖撒罗尼迦，还有一个是腓立比。那保罗呢，不知不觉的他福音就带到了这些地方，然后最后给我们看到福音就带到罗马。那在罗马就是圣经说，从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那个时候的地极就是罗马。所以从这里你已经看得出来一个雏形，给我们看见整部教会历史的那个整个教会历史的，等于叫等于几乎等于整部的教会的历史，这就是使徒行传。那么书信的部分呢，就是相当于旧约的诗歌部分或者指挥书。如果你要问今天基督的经历是什么，你发现的旧约是用诗歌的题材，新约呢是用书信的题材。旧约神借着先知讲话，都是神的话领导，你看这个说话人高高在上，听话人低低在下，这是旧约。新约不是，新约当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你看你好像他在电话那头，我们在电话那头，他蒙了主的恩典，我们也蒙了主的恩典，他得着基督的圣灵，我们也得着基督的圣灵，他把他所得着的基督来和我们一同分享，所以这就有了保罗的书信，有了彼得的书信，有了雅各的书信，还有希伯来书。所以你看见这个整本的所有的还约翰的书信，那么这个部分是什么？这个部分就像旧约一样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属灵，讲到这一段属天的人，他们的经历是什么？那不光如此，神也借着这个来告诉我们一些秘密。那么很明显，就是在他的书信。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属天的子民，他的过去、早期如何，你看《启示录》信卷。如果我们要知道今天，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书信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想知道我们将来，我们到底有没有教会，有没有问题，当然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人最容易问说有没有问题，但是教会安逸的时候也问说有没有问题， 好像很自由的，如果是在逼迫里面，你看神的儿女真是同舟共济，彼此相爱。但是等到自由了，你看见了，慢慢的神的儿女分了别类。那么等到今天神的儿女分了别类，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说是我属基法，有的人甚至说是我是属基督。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会说教会有没有基督，教会有没有基督。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那个答案是在启示录。所以启示录就相当于旧约的十七卷的先知。现在老约翰是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他一直看一直看，结果就看见将来是要发生的事。所以圣经呢，你看很明显的就把旧约给我们，也把新约给我们。现在你看见两条线，是不是地上的子民，天上的旧约和新约，你看见整个这个地上的子民，它的来源，他们这个旧约，这个他们的精神，主要的灵魂是地上，但是新约主要的精神，主要的灵魂是恩典和救。旧约你最多看见神的仆人，到新约还是看见神儿子。这个旧约神的仆人是在你身外的。你可以远远观察呢，你可以看见他脸上发光，但是新约他不止来到地上，他今天住在了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这个旧约的仆人你所看见他是在山上，你远远看他，但是新约神的儿子是住在我们，他一面坐在天上，另一面也住在我们。身先基督还有内住的基督，内住的基督就是圣灵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书信的话，很明显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怎样经历，甚至在地上有一个这样的样子。然后如果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前途的话，那么很明显就是约翰，就是约翰启示录。所以现在你有旧约，你有新约，这是全本的圣经。那么我们再说，如果你光是只讲旧约，而完全把新约放在一边的话，那你就犯了，就犯了球。但事实上，神给我们整个球，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读旧约不可能像，不可能像什么呢？不可能像这个犹太拉比一样，他们是完全没有旧约，所以他们的解释就在那个半个球里面解释来解释去。那么问题就是他的资料不够。我们知道我们要了解真相，你一定要把所有资料通通找出来。如果你缺少一部分资料，你的答案一定是不一样，那个结论一定是不同的。这个大这个字，你把一个点放在中间是坦，你把这一点放在上面是全。那么你不光是这个你收集资料的，你不光告诉我这个大里面还另外加一个点，你还告诉我说是在里面还在上面。你可以说这是我的太太可以，但是你如果搬到家里变成我的全权，那这个就差得很远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也是一样，今天呢，你我需要完全的资料，完全的资料是旧约讲的新约，然后你下断案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准确的答案。所以严格说来，整本的旧约，它所有的解释，除了它自己解释之外，还有就是新约是需要全本圣经来解释的。所以我们讲到旧约，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明白说到底我们怎么明白旧约。那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一次的重点是重在旧约，但是呢，我们对于它的领会，我们需要从旧约、从新约去领会。那么讲到这里就很自然的，你就注意到旧约的题材，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或者这样说吧，我想我要再说一点，我们才能够讲到这个题材。我们还需要说一些预备的话。大家想想看，假定现在我们像犹太人一样，我们旧约完全新约完全把它一遍，你如果仔细哈把旧约读过的话，你会发现有三个遗憾。哪三个遗憾？第一，就做启示，就做什么呢？ 过了战争嘛，我做出来讲，在旧约里面你知道啊，以色列一直等候，一直等候弥赛亚。弥赛亚什么意思？弥赛亚就是受膏的意思。那么旧约里面三种的人就受膏，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是还有什么君王，这三个人都要做受膏。但是到西旧约呢，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三个执事及医生，又是他又是君王，又是先知，又是祭先知。那么就做这个先知来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人，还有很清楚的。所以旧约的先知像摩西一样，他说了预言，那预言严格说来是什么？严格说来是什么？那么什么旨意？所以这个英文有两个字，一个叫 foretelling， 就是说是预告；还有个 foretelling， 就是说述说出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旧约讲到预言的时候，做先知做预言，他说他发出预言。那么原文的意思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述说神的旨意。那因为神的旨意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那么过去是历史，是教训，现在那就是神述说那种情形，那么将来呢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先知述说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一面说到过去，那是讲到他们历史要继续教训的，那么也说到他们现在的情形，那么更重要有一部分是讲到将来的。那么在旧约，那么所以普通我们讲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很未注意的是将来的部分。所以你如果细读旧约的话，你发现讲有历史部分，有他们现在的部分，这个是你如果读旧约很清楚。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预言。所以你把过去、现在、将来什么举加在一起，严格说来就是广义的预言。这个先知呢，事实上是做这个事。我的这一点非常了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到了启示录完了以后，神的话就说完，所有神预测的话已经说完。所有预言已经讲了，所以今天教会的先知，主要的不是预测，主要的那是述说神的旨意。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今天你可以预测说，气象学家可以预测说明天下雨不下雨，这是根据常识。你可以说啊，我大概明天会吃牛肉面，你说想吃牛肉面，大概可以吃牛肉面。所以每个人好像都可以说预言，但是不是像神那样的权威。凡是像神那样的权威，大家要记得，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话已经说完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新约仍有先知呢？因为不要忘记，新约先知是不光包括预测现在和未来，也主要是述说神的旨意。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许多时候我们对于预言或者对先知有一些误会，就是因为我们忘记神的话已经说完了。这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一个爱主的属灵的人，他如果常常与主有亲，他能有一些感觉，这是可能，这是非常可能的。但他只能说这是我的感觉，我可以说也可以不说。所以，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是有的时候很准，有的时候不准，但是不要紧，我们不过是成就。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所说的话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预言，像圣经一样的权威，没有这件事。神的话除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说完了，这也是很清楚。如果你要问预言的话，这点非常清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问我说，那么到底圣经密码是怎么说的？圣经密码不是也是，那么关于圣经密码有很多的讲究，我想没有今天没有时间说它。那么我们再说这个圣经的密码，今天都是放口号，都是戴安娜这个出车祸，那现在到这个圣经密码一说，哦，他是出了车祸，或者最近发生什么事到密码里头，都是回头的。所以圣经密码有这个特点，原因就是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他们不肯信神。那么现在呢，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没有错。所以对那些不肯相信旧约圣经的人，那么这个也许对他们是个提醒，让他们知道说，你看这本书就是不同，就是不同。但如果你真的要知道预言的话，如果你根据那个预言告诉我们2006年还有什么事要发生，等等等等， 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今天你的所谓的圣经密码完全根据你的 input， 你要输入什么？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知道你要输入什么？你不知道，明天所以你不知道怎么输。你知道是戴安娜出事了，所以你才知道找戴安娜。我得怎么找戴安娜？是为了明天你不知道，所以你的输入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说这件事只能够给你回头的眼光，只能你回头看可以，但是你不可能说以前将来发生。那这个是在哪里？只有在神的话语。所以圣经里有1800多个预言，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说，就做圣经旧约里面兴起的先知、君王。毫无疑问，这个根本就是旧约的内容，你这包括整个的旧约。那么讲了先知的时候，那么先知的话很明显的有历史，当然你看见有创世纪等等，有历史讲到神创造，这个是历史没有问题。但是呢，你看你又讲了今天，那么同时你也讲了未来，讲了未来，你会发现说这些未这里所说的预言都说了，但是没有预言，所以这是第一个遗憾。有说先知的，但是这些预言都没有应验。一个人可以说很多预言，如果不应验的话，有什么用处？你看见吗？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见那个谁会跳脚啊？你看见那个约拿会跳脚？约拿时代说来啊，在约拿书里只说了预言，过了40年以后，尼尼微要倾倒了。那旧约的时候，你预言如果不应验，就一定是假先知。所以约拿他不能够他经不起啊，他一定是神的先知，他怎么能是假先知呢？结果你看见吗？他说过了40天，你以为一定要倾倒了，就过了40天，神改变了。你看神的爱啊，结果神后悔了，神现在不降灾于他，所以难怪他跳脚啊。你看见吗？那现在我怎么办呢？你现在有爱，但是现在我的面子啊，我现在怎么往我怎么交代？就是你明白吗？所以预先是最重要的，但旧约先知就是预言一定要应验。那么最少在先知在旧约你读完了以后，你心中有遗憾。关于弥赛亚要来预言有333个，但是弥赛亚还没有来。如果你光读完旧约的话，你完全把新约放在里面，你如果对新约毫无所知的话，那表示说你看你心中有遗憾。先知们所讲的预言没有应验，要来的没有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祭司，你看见你若读旧约，你看见有祭司，有赎罪人，有牛羊，所以这第二很重要。所以你看见就是祭司们所做的。那么祭司们呢，还有会幕，有圣殿，然后你看见祭司要怎样进入圣所，去圣所。那我们要问，这些难道就是一些典礼吗？